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家住辽西农村，今年65岁，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20多年我经历了很多，师父一直在看护我，引导我，鼓励我。说说去年正月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2024年2月19日下午4点半左右，我开始做晚饭，打开液化气罐2-3分钟左右，刚要把焯水的干豆腐捞出，呼一下，从灶台下面装液化气罐的箱子里窜出一大团火，沿着我的前身迅猛往上窜，一下把我打懵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10岁的孙子从卧室跑到门边大声喊，奶奶，地震了，爆炸了，床动了，玻璃全碎了，火火。他一边喊着，一边手指着我前面的炉灶箱。这时我才发现，灶箱里全是火，传输管道正着火呢。我急忙伸手关闭液化罐阀门，奇怪，手伸进火中却丝毫没觉得火烧。这时火灭了，我回头一看厨房，哎呀，一片狼藉，屋内到处都是玻璃碎片，灶台上盘子碗等炊具碎了一地，厨房门框炸变形脱出，卫生间门框炸破倾斜在卫生间里，防盗门框被炸变形了，家里所有玻璃全碎了，8扇窗炸飞6扇，剩下2扇玻璃全没了，卧室满床都是玻璃碎渣，唯有孙子趴着学习的地方呈现出一个人形，没有碎渣，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孙子。家里四面透着风，屋内凉飕飕的。这时窗外楼下传来很多嘈杂声，聚集了大约近20人左右，原来煤气爆炸，整个楼都震动了。就听有人说，谁家出事了，我还以为是地震了呢，快叫120吧，人不知炸成什么样，不得送医院呢。我和孙子正在查看现场，5-6个邻居从楼梯走上来问我，是你家出事了？我说是。大家齐声问人怎么样了，我说人没事。邻居说，没事就好，哎呀，你这是神保佑啊。 说这话的大姐是我曾向她讲过真相并做了三推的明白人。人们仔细打量着我，前身衣服全烧焦了，破烂不堪，袜子只剩焦糊一条挂在脚侧，眉毛都烧焦了，头发前部也成焦糊状。邻居赶紧问我，烧成这样没伤着吗？我说没有。人们都说，真是太神奇了，太幸运了，你们家一定是积了大德了，外面草坪上还有炸飞的窗框呢，玻璃碎片哪儿都是。我忙问，砸着人没有？邻居告诉我说，万幸没砸到人，窗外还停了几辆轿车，也都没事。命悬一刻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和孙子啊。一般液化罐漏气爆炸的事例都会有死伤情况发生，而我除了肚子被火燎出一条横向发红的青伤外，别无他样。眉毛头发已烧焦，而脸却没烧着，皮肤完好无损，只是过后感觉热乎乎的，真是奇迹啊。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会瞬间被炸飞，孙子也会被玻璃碎片扎伤，感谢师父的保护。家人知道后匆忙赶回来，老伴儿和三个儿女看到家里的情景都吓哭了。我告诉他们，是师父救了我和孙子。我哭着叩谢师父，孙子早早就跪在师父法像前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老伴儿也哭着叩谢师恩，家人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以前他们还对大法半信半疑，甚至还干扰我学大法，经过这次活生生的爆炸实例，他们感受到神的威力，师父的保护，从而改变态度，全都信师信法了。老伴儿感慨地说，大法师父真厉害，了不起呀。以前你学大法，我总是埋怨，严重时还骂你，是我错了，今后我支持你，再不骂了。三个儿女也都跪拜师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
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 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要跟您说的是一个生命的传奇经历。自从开始上学，天雪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小学毕业之后，天雪更是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市重点中学。这是一所家长和孩子都羡慕的好学校。那时的天雪很自信，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就在天雪15岁，刚刚上初中二年级的一天，他突然变得两眼呆滞，神情木然，也不说话了。无论别人怎么和他说话，他就是不吱声。无论是谁怎么喊他、叫他，天雪就像没听见一样，没有一点反应。他早上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也不想上学了。没人知道天雪怎么了，他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天雪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天雪的妈妈更是心急如焚，妈妈赶紧带着天雪到最权威的医院找最权威的心理专家医治。不久之后，天雪又出现了新的症状，她开始不停地洗手，从早到晚，天雪不知道要洗多少遍。她洗啊洗，大冬天的，衣服都湿透了，手都搓破了皮。天雪却总觉得洗不干净。洗完手后，天雪就什么东西都不敢拿了。拿了就得再去洗手，就连喝水他都不用手端杯子，而是用最大的饭碗装上满满的一碗水，他再低下头来用嘴吸水。诊断过后，专家说天雪患的是青春期强迫症，是一种很难医治的心理疾病。幸好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天雪洗手的毛病有了好转，他也想上学了，全家人都为他高兴，天雪的妈妈更是高兴极了，忙着忙那的为天雪准备着，像是第一天送女儿上学那样。回到学校，同学们对天雪非常热情，把他团团围住，老师还为天雪安排时间补课，天雪好感动，终于又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了。优秀的天雪决心要抓紧时间，多请教老师和同学，奋力追上落下的课程。但是一个多月后，天雪又渐渐地坐不住了，他在课堂上什么也听不进去，他心里乱成一团，就想一个人安静。在家休息了两天，天雪又强挺着回到学校，他想，我不能放下升学的机会啊，
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可是这次和以前不同，不论走到哪儿，天雪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紧张，一根弦绷得紧紧的。走到哪儿，天雪都是左看右看，躲躲闪闪的。在课堂上，无论天雪怎么努力也听不进老师讲课，他坐在书桌前胡乱地写着什么。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天雪也要等到操场上几乎没有人了才最后离开。第二天，天雪依然强挺着上学。然而在学校里的天雪依然紧张地左看右看，躲躲闪闪，一样要等到几乎没人了才敢离开。这样坚持了几天之后，天雪心里明白，他没办法再去上学了。天雪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哭。他在心里默默地喊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再见了，来生再见。回到家，天雪紧紧地关上房门，并拉上窗帘，遮住了窗外的阳光。天雪一个人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放声大哭。天雪怨老天为什么对她这么不公平。天雪哭着在心里对妈妈说，对不起，别怪我，我不争气啊。天雪和妈妈是很亲近的，妈妈很疼爱天雪，也很了解自己的女儿。天雪小时候喜欢钢琴，于是在天雪六岁那年，全家人省吃俭用为她买回来一架钢琴。妈妈说，不为别的，只为让天雪这一生有个业余爱好。天雪也说，无论什么事，只有妈妈最懂她的心。但是现在，当妈妈耐心地劝天雪不要放弃，试试看用其他的办法治病时，天雪却一点也听不进去妈妈的话，而且越听越烦。从休学的第一天开始，天雪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也不再和任何人说话。天雪只觉得身边有一座大山，把她和世间以及最亲近的家人给隔开了。天雪待在她昏暗的小房间里，足不出户。天雪不出房门，所以妈妈得为天雪送饭送水，照顾她的饮食，还得随时留意屋子里缺什么了，主动送一些生活必需品到房间里。一餐又一餐，一天又一天，天雪错过了中考。艳红的凤凰花开了，同学的毕业季天雪也错过了。天雪的爸爸是个暴脾气，无法分担照顾天雪的事情。好在妈妈不放弃，仍然无微不至地关心天雪。天雪的姥姥和天雪感情也很深，因为天雪的事儿，几年后有严重心脏病的姥姥就病得生活不能自理了。天雪妈妈一方面要照顾天雪，同时还要照顾姥姥，日子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艰难度过。每隔半年或一年，天雪才会让妈妈陪着走出家门。每次天雪都是硬着头皮走出门，恐惧和紧张的天雪不知道往哪儿走，生怕什么东西会碰着她撞到她，只是透透风她就回家了。一次比一次严重，天雪服用的药量也越来越大。最后医生说，天雪已经丧失了社会功能，必须马上住院。但是天雪不去。被强迫症和自闭症这两种顽固的精神疾病控制着的天雪，他的内心是明白的，他知道这是不治之症啊。天雪痛苦的一心想死。有一天，天雪看到姥姥的很多药品，有降压降糖的，有治心脑血管的，有消炎止痛的。天雪想，我一次吃个几十片，一定会中毒死去。趁妈妈不在，天雪把这些药大把大把地混在一起吃。 可吃完他却只是感觉有点困。天学想可能是吃的少，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吃，每天少则三五十片，多则上百片，一连吃了好几天。可神奇的是天雪就是没有死。终于妈妈发现了，天雪妈妈仿佛一下子崩溃了，对天雪又喊又叫。最后妈妈哭着对天雪说，你随便吧。之后的天雪经常是三两天不吃一顿饭，有几次甚至五六天不进一粒米。他面黄肌瘦，已经瘦成皮包骨了。天雪自己下了决定，他不去医院，坚决不住院，他就等哪天能死在屋里。最后天雪开始不洗脸，不换衣服，更不洗澡了，就连大小便也不到卫生间了。天雪不管别人的感受，想哭就哭，想怎样就怎样，谁也管不了天雪。天雪成了大家口中的疯子。亲朋好友们都挺关心天雪，建议送她住院治疗，责怪妈妈太由着孩子任性。可是谁要让天雪住院，天雪就敢和她玩命。最后妈妈无奈地对关心天雪的人说，这种精神疾病我了解了多种病例，住院就好，出院就犯，专家也看过了，我的孩子该何去何从，听天由命吧。自从天雪病情更加恶化后，妈妈就让天雪爸爸去爷爷家住。妈妈怕爸爸会刺激天雪，干扰天雪养病。天雪的房门虽然总是紧闭的，但他的小屋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气味，无论是家里人家外人都躲得远远的。小屋唯一的访客是妈妈，但妈妈也只有送饭送水或送必需品时才可以进门，东西放下妈妈就得马上离开，更不许多说一句话。常常妈妈怎么把饭端进房又怎么端出去，看着原封不动的饭菜，天雪妈妈是如此的煎熬。一次趁送饭的机会，妈妈突然表情严肃，她很认真地对天雪说，咱们娘俩心心相印，有一天我离开你了，也再没有人这样伺候你了，因为我不能一辈子跟着你呀。你现在人不是人，鬼不是鬼，我知道你也想好，可就是无法自拔，对吗？妈妈说完，天雪依旧没有回应，但是妈妈的话深深地打进了天雪的心里。自从生病以来，天雪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一天，舅舅来了，看到天雪家的近况，舅舅感慨地说，我姐真是铁打的。舅舅的话天雪听见了，这时的天雪早已不是初中二年级学生了，他已经31岁了。天雪想着，是呀，我给妈妈带来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十多年了，谁家的孩子有我这样生不如死的经历呢？妈妈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姥姥，是什么让妈妈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天雪想起生病后，妈妈就曾劝她说，你是心理障碍，遇到什么事只是没想开，别着急，只要和我学法练功，所有这些苦难都会转变，回到从前。天雪妈妈练的是法轮功，尽管妈妈从不气馁的苦劝，但是天雪一直不愿意听。后来，在妈妈又一次的劝说下，天雪终于愿意和妈妈一起学练法轮功了。第一天练功，当天雪双手微弯，举在眉前做出抱轮的动作时，天雪的两只手定住了，一时间怎么拿都拿不下来。第一次盘腿打坐，天雪虽然腿疼了十多分钟，可她心里觉得好敞亮啊。接着妈妈又和天雪一起读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看到书中说，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天雪突然觉得很惭愧，她想，生病以后，妈妈对我付出了全部，我还觉得是应该的，没有一点晚辈应有的孝心，我不是一个好人。就在学法练功的第二天，天雪早上醒来后，她就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卫生间，然后她居然开始洗漱了。天雪一边洗脸一边哭，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后天雪踏出了自己的房门，她走到了姥姥的房间，看看她老人家，姥姥又哭又笑。天雪、姥姥和妈妈，他们三代人都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天雪知道法轮大法就是拯救他的佛法。天雪学法练功的劲头更足了，慢慢的他能静下来看电视节目了，再慢慢的他能听点钢琴曲了，看节目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学法练功两周以后，一天天雪一觉醒来，天还黑黑的，也不知道是几点了。天雪怎么也躺不住，她感觉全身上下轻飘飘的，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时天雪特别想到外面跑跑步，她穿好衣服来到了楼下，又来到大街上，以前的恐惧紧张消失得无影无踪。天雪突然问自己，我怎么来到外面了？这不是在做梦吧？天雪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眼泪止不住地流。这一刻对天雪来说是惊天动地啊，她终于逃离了那些看不见的影响和制约。坐在台阶上的天雪内心对法轮功的师父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天雪站起来走走看看，她一边流着激动的泪，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那熟悉的街道，宽阔的马路，随风而动的大树和小草，还有那跑来跑去欢快的小狗，所有这一切又回到了天雪的眼前，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新鲜，那么可亲可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天还没有亮，天雪想起妈妈，她怕妈妈着急，就赶紧跑回家。到了门前，天雪看见正急着要出来找她的妈妈，天雪一头扑向妈妈的怀抱，母女俩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十多年的苦难、压抑、煎熬和期盼，像潮水一样涌出，母女俩的眼泪交织在一起。这时天雪的妈妈只反复地说着，谢谢师父，我知道会有这一天，谢谢师父救了我的孩子。从这一刻开始，天雪可以天天见到阳光了，天雪久违的春天来了。2018年新春佳节的日子里，天雪的亲朋好友意外地看到了天雪，他们都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那时32岁的天雪白里透红，脸上散发着青春。亲朋好友们亲眼见证了生命的传奇，知道了大法的超常与无所不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真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退休的女职工，家住县城，今年70岁。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些年来我一直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我见证的常人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故事。先说第一个真人真事。今年春夏之际，我蒋真相走到县城边的一座桥上，看到很多人围着一个坐在地上的老年人，旁边停着一辆货车，人们正在询问老人说撞坏没有。我走到近前，听到被撞的老人说我没事儿。他告诉撞他的司机说你走吧。人们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老人，对老者的做法感到很是意外。老者慢慢从地上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枚可挂在脖子上的像小星星似的卡片，用手高高的举起来，大声地说是他保护了我，如果没有他，我这条老命就完了。我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大法真相护身符。围观的人们还在说一个80多岁的老人，别说被车撞了，就是自己摔倒都很危险，看他的电动车后边的挡泥板都被撞坏了，可是老人却安然无恙。围观的人们都称赞法轮功的神奇和超常。他们同村的一位老者介绍说，他很相信法轮功，经常看大法真相资料。看着有惊无险的一幕，这位老者的切实经历证实了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命可保，真实不虚。再来说说第二个真人真事。一次我在县城周边的一个村庄里讲真相，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年妇女在门口坐着。我上去跟她讲真相，掏出一本小册子，上面是大法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以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她接过去翻看了一下，对我说这和我看的白皮的小册子里边的内容一样，我那一本不如这一本清楚。他就开始讲起他身患重病的故事。1年以前，他被大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医生告诉家人回家准备后事吧。回到家以后，他躺在炕上吃喝拉撒，不能自由活动，翻身起卧都需要家人照顾。一天邻居见到他的儿媳说，看来你婆婆真是不行了，你要提前给他买好寿衣等东西啊，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有一天，他儿子在陪着他母亲的时候，突然听到大门外边有响动。儿子出去一看，门口放着一本小册子。儿子拿回屋里，对他母亲说，不知谁在咱家门口放了一本小册子，明慧周报。他母亲接过，摸了摸说，你给我念一念上边的内容。儿子接过来给他念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老人越听越爱听，越听感到越舒服。从那天以后，他就每天捧着这本小册子，看到有不认识的字，等儿子回来就问，看了不知多少遍，小册子都快翻坏了，可是他的病却一天天好起来了。我遇到他的这一天已经快1年了，现在老人自己能下炕到大门口坐着， 街坊邻居都说太神奇了。一个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老人，就因为看了大法师父讲给世人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法，他却起死回生了。您说这是不是神迹呢？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观神韵穿越千年时空，日本观众梦回大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0日，明慧记者沈荣综合报道。2025年2月9日下午，神韵环球艺术团于日本大阪 Sky 剧场 MBS 内的最后一场演出，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随着观众依依不舍地和台上演员挥手道别，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也圆满结束了长达49天在名古屋、京都、兵库县、介市、埼玉县、东京、大阪的42场演出。神韵艺术团以完美艺术形式演绎华夏5000年正统文化，展现了非同凡响的深度和广度，让深受唐文化影响的日本人再次为神韵演出精美绝伦的艺术造诣与璀璨深邃的传统内涵所倾倒。大幕徐徐拉开，随着云雾缭绕的天国世界映入眼帘，如同置身仙境，全场观众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当看到万王之王率领众神下世开创大唐王朝，演绎着一幕幕历史上的辉煌，观众的心神也在感动震撼中回荡不已。盛唐时期，唐太宗崇道尊佛，使正统修炼文化得以弘扬。公元618年，日本向唐朝派遣使者，也就是遣唐使，将神传文化、佛教经典及各种制律带回日本，让日本成为受盛唐文化影响最深，同时也是保留唐朝文化遗产最丰盛的国家之一。当神韵以纯善纯美的精湛艺术谱写神传文化的深厚内涵，并告诉观众创世主已下世救人，重开新宇时，日本人辗转千年以来对大唐文化的珍惜和重视，也在此刻有了更深的连结与领悟。许多观众对此深受启发，纷纷表示，内涵丰富深邃，蕴含着令人惊叹的精髓。每一个音符仿佛都刻画着时光的痕迹，实在令人敬佩。如果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得到复兴，人类将回归到美好理想的社会，神将清洗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我再次思考我们来到地球的使命是什么。一，建筑公司社长表示，观神韵感受到5000年文明的深厚底蕴。建筑公司的社长本多凡一观看神韵演出后赞不绝口，他说，不管是男子舞蹈还是女子舞蹈，两者各有千秋，技艺相当高超。提及女子的水袖舞，他说， 华美的长袖犹如仙女翩翩起舞，非常传神，让我想起日本流传的天女下凡等传说，以及古老寺庙中描绘的天女。从演出中，我看到了这些形象的原型。本多感叹道，我再次感受到日本的传统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寺庙的建筑风格、寺院中的壁画等等。像奈良的不少古老寺庙的形式与中国古寺很相似，都承袭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他还体悟，传承到日本的佛教等信仰，其背后所蕴含的是意义深远的修炼文化。他说，中国传统的道教以及曾经盛行的佛教，与此相关的信仰根源是修炼文化，至今或许仍深植于信仰之中。这种文化也奠定着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的深厚底蕴。从演出中我体会到这一点。二、机械设计业事务所负责人赞神韵，超凡脱俗，仿佛来到佛陀的世界。当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机械设计事务所老板佐足宾月被深深震撼。他说，我感到非常惊讶，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美丽的幻境，但又极其真实，仿佛来到了佛陀的世界，整个场景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佐足先生说，日本舞蹈通常内敛而含蓄，但神韵的舞蹈既能表现细腻的情感，又有一种外放的磅礴大气，仿佛是在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中欣赏。男高音的演唱也让佐足先生惊叹不已，他说，那真是太惊人了，那歌声仿佛直接穿透我的喉咙，深入我的内心，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跟着震颤，真是太美妙了。那些歌词告诉我们人生的真谛是什么，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佐足太太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她说，它内涵丰富深邃，蕴含着令人惊叹的精髓。这场演出让我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必须珍惜的宝贵财富，它能赋予我们美丽深沉的心灵和力量。佐足先生则对生命有进一步的思考，他说，我认为传统文化非常重要，能让我感受到与自己的出生故土和先祖的联系，让我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出生，为什么会在这里。三、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总裁表示，神韵启示来到地球的使命。专注于人才培养和组织发展的咨询公司社长市福顺子观看了神韵在东京涩谷公会堂的第六场演出后，连声称赞说，演员们的身体素质令我叹为观止，与背景天幕完美配合所产生出的视觉震撼让我太感动了。沉浸于神韵的演出中，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不同的领悟。他表示，我再次思考我们来到地球的使命是什么，以及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要做些什么，感动时我甚至流下了眼泪。世福分享感悟说，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事情，有时会感到心情低落或失去勇气，但是当我想到演员们为了创造出如此高水准的艺术作品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和克服的障碍时，我觉得自己应该更有勇气，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中去。他体悟，神韵是来拯救世界的。他说，神韵拯救人、地球，亦或是拯救或改变着什么。当得知演出内容都是由神韵艺术总监原创时，他表达内心的敬佩说，艺术总监一定是拥有非凡灵魂的人，一定肩负着重大的使命，而且必须拥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完成这样的创举。 知道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伟大灵魂，让我再次受到启发。四，医院院长表示，观神运，感受神的眷顾。齿科医院院长李渊龙文观看神运演出后这样说，演员的技艺望尘莫及，太精彩了。我们能在人世间生活，完全依赖于有神的存在，这一点我深刻理解到，感受到了。神韵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神性内涵。首次观赏神韵的李渊龙文深有感触，他说，今天的每一支舞蹈都展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在当代的延续，他们很好地将过去的传统、现在和未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对于舞剧中人们坚守善良与道德，最终被神拯救的场景，李渊龙文有所体悟地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好事和坏事，生活就是在这些起起落落中前行，即使在困难的时候，只要努力，好事终会到来。我认为这就是神在看顾着我们，关键在于始终在心中保持一道明亮的光芒。五，知名厂商高管认为神韵有了不起的成就。世界知名综合化工厂商的高管秦泽岭认为，神韵以完美的艺术成功征服了日本观众。他赞叹说，能够在日本巡回演出40多场并取得成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能够组织起这样规模的团队，真的非常了不起。他说，这不是一般级别的演出，而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艺术家水平的演出。这一点就算是外行人也能从演出中真实地感受到。秦泽夫人在一旁说，舞蹈演员的实力实在是令人惊叹，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即使如此之近，舞蹈演员们跳跃后落下时也听不到落地的声响，无论多高的跳跃，落地都非常近，这得需要多高超的技能啊，太厉害了。秦泽夫人提到让她印象深刻的一幕，她说，开场大幕拉开的瞬间，天国世界的壮丽场景展现在眼前，我感动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真切地感到天国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个场景很震撼。秦泽夫人认为，神韵传递出对当今世界很有启发的信息。她说，男高音歌唱家非常棒，歌声嘹亮，回荡在剧场，与歌词信息直达我的内心深处。在当前充满纷争和战争的乱世之下，神韵传递出像诺亚方舟一样的预示，也就是神将清洗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他表示，歌声预示未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必须遵循上天的旨意，过着纯洁正直的生活。六，医疗管理机构社长表示，神韵展现邪不胜正亘古法则。医疗机构经营管理公司社长范田克己观看演出后由衷地激赏道，如此优美雅致，传入耳朵的乐音与映入眼帘的人物风貌，那些历史场景都美丽得令人赞叹。今天的演出让我的心灵变得宁静而富足。他进一步说，他们动作行云流水般的优雅，又能在流动中自然静止，绝对是训练有素的结果。交响乐团不是只停留在演奏的质量，在配合舞台上的情节展开等方面相当到位。比如台上在战斗，每个音符都配合上了动作，与舞台上的动作完全融合，一定是经历了大量的训练，真的非常出色。对于神韵演绎的中华文明5000年大戏，他说，演出中的故事内容简洁，清晰易懂， 包括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还展现了神的存在，并且最终神权衡着人世间的胜负，传递出邪不胜正的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神韵目前不能去中国演出，范田深感遗憾。他说，作为日本人，今天演出内容的一部分都是耳熟能详的历史和故事，所以感到格外亲近，所以更希望中国人能看到这样的演出，能提醒人们认识到什么是善良等人性道德。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